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晚，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就对总统拜登的弹劾调查进展召开记者会。他说，国会获得的银行记录显示，拜登位于特拉华的家庭住址，曾经在2019年接收过多笔来自中国的汇款。众议院共和党人已获得拜登家庭的转账记录，他们透露总统拜登称他的家人没有从中国捞钱，但他的仔亨特将拜登在特拉华州的家庭住址列为两笔2019年中国银行汇款的收件地址。当时拜登正在竞选总统。众议院监督委员会透过传票获得的财务记录显示，这两笔电汇金额分别是25万美元和1万美元。其中至少一笔来自拜登的中国生意伙伴渤海华美公司首席执行官李长生。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将在美东时间礼拜四上午10点举行首次针对拜登弹劾调查的听证会。听证会将对弹劾调查进行评估，并提供迄今为止在调查拜登家族财务状况过程中发现的所有证据。今日美国政府起诉线上拍卖及购物网站巨头 eBay， 指控该公司未能阻止某些卖家在他的平台上销售有害产品，涉嫌违反了联邦环境法。在向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提出的诉讼中，美国司法部反对 eBay 平台销售帮助车辆提高性能的售后产品，这些产品涉嫌透过该平台逃避联邦的排放管制。司法部亦反对 eBay 买家销售用于去除油漆和涂层的含二氯甲烷产品，以及销售受到限制的农药。司法部表示，一些产品会导致车辆排放大量污染环境的气体，而另一些产品就对人们构成迫在眉睫的危险，甚至可能致命。司法部说， eBay 拥有权力、权限和资源来阻止在他的网站上销售这些非法有害产品，但他选择不这样做，相反他选择参与这些非法交易。礼拜二，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证实，由2026年起，德国将不再向中国提供优惠贷款，这个是德国减少对华依赖的最新举措。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在9月中旬通知中共财政部，德国联邦政府决定永久停止向中国提供优惠贷款。该部门表示，他们不再将中国视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这项决定意味着德国国有复兴信贷银行与中共财政部之间的优惠贷款项目合同只能签署到2025年。复兴信贷银行代表德国政府在世界范围内与发展中国家展开合作。该银行和中国的合作始于1985年。由2004年至2021年6月底，在建及已完成的项目有146个，贷款总金额为51亿4900万欧元。德国对华优惠贷款的重点支持领域包括可再生能源和能效、可持续城市发展、生态转型、水资源管理、通过金融机构提供绿色信贷融资。美国官员礼拜三表示，今年七月闯入北韩的美国士兵特拉维斯金已被美国拘留，在此之前他被北韩驱逐到中国。七月十八号，特拉维斯金在边境村庄的一次民间团体游中闯入北韩，他已被美国政府宣布擅离职守，这个可能意味着被关入军事监狱、没收薪水或被开除。礼拜三，北韩官媒报道称，当局已完成对特拉维斯金的讯问。报道称，他承认非法进入北韩是因为他对美国军队内部管理不满，对美国社会感到失望。按照北韩的标准，在71日内释放特拉维斯金的决定似乎相对较快，特别是在北韩不断发展核武和导弹。 美韩扩大军事演习，华盛顿同平壤之间关系紧张之际，南韩庆南大学北韩研究教授林月哲表示，北韩似乎认为特拉维斯金冇乜嘢价值可言，长期拘留佢所带嚟嘅政治负担将大过佢可能带嚟嘅任何政治利益。日前有消息称，中国恒大集团董事长许家印已受到警方监视，恒大原本已经陷入困境，这个消息加大了恒大的压力。彭博社礼拜三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许家印这个月较早时被警方带走，目前正在指定的地点接受监控。彭博社称，目前尚未清楚点解对许家印监视居住，并补充称此举是警方的一种行为，不属于正常拘留或逮捕，并不意味着将被指控犯罪。不过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该措施意味着未经批准他不得离开现场与他人会面或交流，护照和身份证亦必须交给警方。恒大是全球负债最重的房地产开发商，处于中国房地产行业危机的中心。礼拜二有消息人士爆料称，如果恒大在十月底前未提交新的债务重组计划，恒大的一些海外债权人正计划加大对恒大提出的清盘申请。今日上昼，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对众议院共和党成员表示，他不会将参议院为防止政府关门而提出的两党持续决议提交表决。礼拜二下昼，参议院领导人公布了这项决议，为美国政府持续提供资金到11月17号，并向乌克兰提供的61亿5000万美元的资金、59亿9000万美元的救灾援助，还将暂时延长联邦航空管理局即将到期的权力。礼拜二晚上，参议院以两党压倒性多数的投票结果推进了这项立法。在今日众议院共和党举行闭门会议后，当被问及参议院的这项提案时，麦卡锡告诉记者知，我没有看到众议院的支持。麦卡锡表示，他计划在礼拜五将共和党制定的权宜之计法案提交国会审议，该法案将使政府保持30日开放，在此期间将支出减少至14710亿美元，并包括了边境安全条款。礼拜三，韩国三星 SDI 公司宣布与跨国汽车制造商斯泰兰蒂斯合作，在美国投资19亿9000万美元兴建第二座电池工厂。三星 SDI 在新工厂中持有 51% 的股份，拥有控股权。这个是美国政府积极推动本土电动车和电池产业链的最新成功案例之一。三星 SDI 和斯泰兰蒂斯合资成立的美国公司 Starpass Energy 表示，第二座电池厂它的产能将达到34000兆瓦时，不过新工厂的具体位置尚未确定。三星 SDI 和斯泰兰蒂斯目前正在建设的第一座工厂预计将在2025年初投产。有消息人士表示， Starbus Energy 计划在明年4月开始动工兴建第二家工厂，并预计在2027年11月大规模生产，而新工厂可能就设在印地安纳州的科科莫市附近。一旦第二家电池工厂投入运营，该合资企业在美国每年的总电池生产能力将足以为100多万辆电动车提供电力。礼拜二，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和印度的外交和国防高级官员在华盛顿共同主持了第七次美印二加二对话，双方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加强两军合作。根据声明，双方提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倡议，包括国防与安全、新兴技术、民间关系、清洁能源和弹性供应链问题。双方还讨论了进一步加强两军互相操作性和后勤合作，包括在印度洋地区的联合海上行动以及太空与网络领域合作。官员强调了美印关系的变革势头，并重申 强大的美印伙伴关系对于维护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繁荣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在美印二加二对话会议召开的同时，印度和美国亦在新德里主办了30国印太陆军参谋长会议，由9月25号到10月8号，两国还在阿拉斯加展开为期两个礼拜，名为尤德阿比亚斯的军事演习。拜登政府今日宣布，将允许以色列加入美国免签证计划。以色列公民由今年11月30号起可以免签证入境。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这个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安全、经济和民间的联系。对美国而言，居住在约旦河西岸和居住在美国的巴勒斯坦裔美国人，现在可以免签证进入以色列，并可乘搭飞机进出该国的本古里安机场。就以色列而言，这个意味着巴勒斯坦裔美国人可以在本古里安机场自由通行。美国的免签证计划此前允许40个国家的公民无需签证即可入境美国，并停留90日。华盛顿要求这些国家满足反恐、执法、移民执法、文件安全和边境管理等各项要求，才能够加入该计划。美国新接纳免签证计划的国家很少，最近一个国家是2021年加入的克罗埃西亚。礼拜三，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了第一批已经完成向监管机构备案的移动应用商店名称。不过这一批名单中没有包括苹果公司的应用商店。过去几年，北京一直在扩大对智能手机和移动应用程式的监管。中共当局现在要求移动应用商店和移动应用程式向政府提交业务详细信息。网信办的这份第一批应用程序分发平台名称及备案编号的名单中，有腾讯、华为、蚂蚁集团、百度、小米、三星等公司运营的26家应用程式商店。今年8月，中共当局要求移动应用程式在明年3月底前完成备案。这个月较早时，腾讯和华为等公司已经开始要求他的应用商店中的应用程式遵守新规定。苹果尚未透露他们将如何遵守北京的新规定。不过专家表示，苹果的合规行动可能会导致数以万计的应用程式从中国的苹果应用商店中被删除。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